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5月22号，公元2009年7月1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呼吁学生加强学习现代与传统宗教知识；尼泊尔藏人集会示威，呼吁联合国关注藏疆事件；两名反藏藏人遭中共军警拘捕和非人虐待；西藏人民议会向参与去年示威抵达印度的藏人表达赞誉。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喜马希尔邦斯比迪县达波境内呼吁学生加强学习现代与传统宗教知识。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格尔本加在达波斯发来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14号在印度斯比迪县达波斯向信众讲授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佛教经典著作《缘起赞》，并接受由当地僧俗民众联合供奉的永珠长寿佛事仪规后，在当地达波斯所属的赛贡学校中向该校师生发表讲话，呼吁学生要加强学习各类文化知识，共创美好家园。因达波斯赛贡仁波切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星期二在达波斯参访该古老的罗钦金汤后，为新建的士林佛塔进行了开光加持。随后下午2点，达赖喇嘛在赛贡仁波切的陪同下访问了由赛贡仁波切创建的达波斯赛贡学校，并且向400多名师生发表了重要讲话。达赖喇嘛表示，
像是入住选举做党当然是几年来自像参谋老家拉不住的就是来自像高雄都是确实是因
在座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是人类未来的希望，你们将用慈爱来创建美好与可爱的故乡，因此能够访问该校而感到非常高兴，谢谢大家。达赖喇嘛表示，
他开始是学生员的六种人，实际的印度感到真的古巴巴都他六种都是大家起来都是七月的感到这个六种。
以前访问该校时在外面进行露天演说，而今天在这所新建的会议大厅中向大家发言。学校的外在物质建设好像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学习文化知识。在这里有9年制学期，达赖喇嘛说，世界任何国家都着重科技文化的学习，人们对文化知识的重视力度来可以判断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因此要认真研究和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达赖喇嘛还表示，
先用菜托不远远给米怎么的地方了你要从蒙古说下去用这个多啊，是吧？但是先用要把讲讲给等给没得吧，这塞不下来。
学习现代文化知识的同时，要加强内心的修养，以此来创造内心平和才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是21世纪，基本上人们的现代文化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依然发生着各类冲突事件，这充分表明了只有现代文化水平时解决不了一切问题。比如在日本，很多有文化有经济条件的年轻人因为内心不平和而选择自杀，所以我们在学习现代文化知识的同时，必须要发扬和继承由祖辈们流传下来的佛教文化知识，加强调伏和修养内心。达赖喇嘛说，我经常在各西方国家的大学中发言时也提过，建设外在物质的技术得到空前发展，但内心平和方面有点欠缺，因此在日常课程中需要增设一门提高内心平和的课程。这一建议虽然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和支持，但在某些宗教与文化区分的国家中遇到一些阻挠。达赖喇嘛说，内心平和不一定与宗教有关联，因为慈悲与爱心是人类与生俱有的一种情感，所以个人卫生、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度离不开一颗利他和关爱之心，这也是人类最基本的普世道德。达赖喇嘛表示，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佛教徒， 有着几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成就，这一宝贵的宗教文化有助于人生快乐和家庭幸福。上百个家庭组成一个社会群体，因此每一个家庭都幸福安详，这个社会必然会幸福安稳。达赖喇嘛还表示，
不只要盖的那个是不是吃个药的啊，就根据根据的日子不只要是他搞得便宜拿了也得不得。
在公学校中正在教授着藏文课程，这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佛教经典著作都以藏文撰写，教授和学习藏文是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荣耀，也是你们的财富。因此在座的每一位学生，尤其是教师们要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达赖喇嘛还建议在公学校在课程中将来能够增设佛教哲学与辩经科目。达赖喇嘛说，增设和学习佛教哲学与辩经科目将有助于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斯比蒂县的三个地区展开了为期六天的访问，并且在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热情迎接与高度崇拜。挪威西藏之声特派记者戈尔本加在大伯地区报道。
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斯比蒂县的各项访问行程后，将于明天16号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西藏联邦政府所在地丹兰斯拉。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难民事务署前，一批流亡藏人昨天展开集会示威，呼吁关注西藏和新疆事件，释放所有被捕的藏人和维吾尔人。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来消息，居住在尼泊尔的约15名流亡藏人昨天14号当地时间下午2点从加德满都大宝塔前往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事务署，在抵达之际拉开写有各项诉求的横幅，散发传单，高呼和平口号，进行了示威。示威者高呼联合国真相在哪里，释放藏人和维吾尔人等口号，要求联合国关注西藏和新疆当前紧张局势。示威藏人戈桑在现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我这个特别这么多的党国按你刚才人民银行的密切他是党就了听见不看见没的东西。
他们展开示威时呼吁作为一项标榜人权至上的联合国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西藏政治犯，停止打压新疆，释放因参与示威而被捕的所有维吾尔人。戈桑表示，在向民众散发的传单中，对中共暴力镇压西藏和新疆事件以及其严重犯下的种族屠杀罪行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并将予以起诉。在示威活动进行数分钟后，尼泊尔警方赶到现场，强行将所有示威者装进警车，带到警署进行扣押。据介绍，这批被捕的示威藏人一向积极参与声援西藏问题的示威活动，在过去数月，这批西藏青年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和波惹等地先后展开过各种宣传西藏问题活动。请继续收听新闻。两名从印度返回西藏的藏人在边界遭到中共军警拘捕和非人虐待。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近期，两名西藏青年从印度返回西藏时，在藏尼边境樟木口岸遭到了中共军警的拘捕，而且在关押期间遭到了非人虐待。海外博讯网昨天14号报道说，化名为达嘎和错称的两名西藏青年结束在印度的学习后，今年2月份经尼泊尔返回西藏，但是中共边防军警以现阶段青年人禁止通行为由，将他们逐回尼泊尔。在尼泊尔停留2个月后，他们两人于今年4月12号再度返回西藏时，却在樟木口岸被中共军警以护照过期15天和没有通行证为由拘捕了他们两人，并于当晚被押送到西藏日喀则监狱。报道说，被捕后的第二天，有5个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警察把他们带到审讯室进行审问，但因问不出有价值的线索，便对这两位青年施加酷刑，拳打脚踢，用警棍毒打，尤其使用高压电棒电击，然后用脚乱踢， 使达嘎的腹部和生殖器都被踢伤，皮肉变紫又肿。在关押期间吃的猪狗不如，连一口干净的水也喝不着，晚上只有在寒冷的水泥地上打盹。经过一个多月的饥饿、寒冷与残酷折磨，毒打的伤痕布满了两位青年人的全身，而且达嘎因身体极度虚弱倒在地上。从尼泊尔出来的时候，他给家里打过招呼，因此达嘎的父母四处打听，最后在日喀则监狱里见到了儿子残像后，达嘎的母亲也伤心地昏倒在地上。最后达嘎被父母担保出狱后带到中国云南省昆明抢救治疗，目前病情有所好转，但医生告知他们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跟达嘎一同被捕的藏人错成的父母已经于本月初前往日喀则，但目前还不清楚错成的具体情况。报道还说，还有许多从印度返乡后从西藏偷渡印度的西藏难民被捕关在大牢里，遭受着中共军警的折磨。曾在2006年中共军警在藏尼边境朗巴拉山口向一批从西藏境内逃往的西藏难民开枪，打死了一名西藏尼姑。这两名被捕的西藏青年曾在印度学习藏语和英语，是现被划入云南省的西藏迪庆州德兴县人。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西藏联邦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的西藏人民议会昨天14号向参与去年西藏抗议活动后流亡抵达印度的藏人表达赞誉，对他们不畏惧暴力镇压，向中国政府针对西藏实施的错误政策公开提出抗议的伟大精神和勇气给予肯定。西藏人民议会理事会成员包括议长边布次仁、副议长加日卓玛女士、议员苏纳丹佩、苏纳战队格西莫伦塔琴、卓玛次仁女士、昆雀区尊和杰隆达瓦次仁昨天在议会特别接见了参与去年示威与近期抵达印度的20名藏人。西藏人民议会秘书长瀑布次仁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去年三月以来西藏各地爆发反抗中共统治的示威活动遭到中共血腥镇压后，上百名藏人遭到枪杀，上千人遭捕和失踪，还有很多参与示威的藏人为避免遭到迫害冒着生命危险逃往印度。西藏人民议会理事会方面为了对成功出逃抵达印度的示威藏人表达支持和声援，这次同20名分别来自西藏、卫藏、康区和安多的藏人举行会晤，并向他们敬献哈达，对于他们为全体藏人的自由付出贡献予以感谢。波波次仁表示，这20名藏人都参与了去年3月以来在各自所在地发生的示威活动，抗议中共错误的治藏政策。议员们聆听了他们各自的经历，并表达了赞赏和敬佩。通过他们的讲述，议员们更深入地了解到中共对西藏传统文化、宗教、语言和习俗等的严重破坏。来自西藏安多甘南州玛曲县的藏人颠波塔叶呼吁西藏联邦政府加强保护在西藏被中文严重取代的藏语。在去年示威活动中，被中共军警开枪两次、手臂严重受伤的来自西藏康区甘孜藏人次仁顿住向西藏联邦政府为他提供的急需医疗援助表达了感谢。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布次仁向这批藏人介绍了中共在1951年强迫藏人签订17条协议，以及1959年在中共武力入侵下，达赖喇嘛和数千藏人被迫流亡的历史过程。他同时对境内藏人在中共50年的统治下遭受苦难，但仍坚定信念，争取自由和人权，表达了赞赏。边布次仁表示，境内藏人的勇敢和团结精神鼓励境外藏人继续为西藏问题进行抗争。他承诺，西藏人民议会将会为所有参与去年示威、成功出逃抵达印度的藏人在生活和前途上提供各项支援。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